叶牧师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这个 Riley 这华人教会。我上次来这边是来这边上课，所以跟大家没有太多的时间聚在一起。所以那这次教会邀请我回来，我真的感觉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么样的一个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六堂的这样的信息哈。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主题？让爱住我们家里，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一首歌的歌词哈。所以我第一场跟大家分享叫做相依相属的爱，啊，相依相属的爱。我们来看看这个什么叫相依相属的爱。简单来说，这个相依跟相属当中，就是我们要想到一个人的决定，啊，当一个人决定要把他的生命交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进入婚姻，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对不对？我常常上课的时候跟我同学讲，你一辈子做最大的一个决定当中，冒最大的风险，就是你的婚姻。你相不相信？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哦。来，在座就是已婚的人哈，你跟你的配偶交往在五年以下结婚的，请你举手一下。就是你们认识五年之后就结婚的，好，五年哈。来，好，请放下。六年到十年的，来，六年到十年的，哎，比较多一点了，哦，好，六年到十年的，你来看，想想看，好，你可以放下了。十一年到十五年的有没有？交往就是你们在交往，男女朋友认识，哇，还有哎，来，请你手举起来，不好意思，十一到十五年的，哦，还有两三对哎。来，我们给他们鼓掌一下。十六年到二十年，哪有没有？没有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群体，大部分都是在十五年以下。两年前我到那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去办讲座的时候，我就问这个问题啊，有多少人结婚交往多久，交往多久，就后来有一对夫妻一直在等等。我说为什么不举手？他说我们十三岁就认识了，交往，他们超过十五年以上了，现在已经结婚四五十年了。就那个太太就告诉我，他说我先生啊，眉毛一动我就知道他在干什么了，他只要眉毛动一下我就知道。心里在想什么？你看，已认识到这种地步了。我刚刚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相信婚姻是一辈子的，好，那根据美国男女的这个寿命的一个平均，我们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如果平均寿命是活到七十五岁，好不好？那我们如果就把它弄得非常简单，不要做太多数学，因为是礼拜五晚上啊，大家都三十岁的时候结婚。三十岁到七十五岁还有多少年？
四十五年。
就算你认识你的配偶十五年，你拿十五年去赌注接下来四十五年，你有什么把握告诉你自己或告诉你周围的朋友说，我这场婚姻一定是一定是美满快乐的？有没有这样把握？好，所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哈。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因为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改变。特别是我们来到一个异文化，美国文化当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甚至有些人来到美国之后，他信耶稣了，他整个人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改变，我们的配偶也在改变。可是有多少时候我没有想到意识到说，我的婚姻跟我的配偶都不断在改变了，对不对？你们有机会看看我结婚的照片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一样了。我头发好多呀！我太太说你变了，我说我哪里变？我说外面变，我心里没有变，我对你的爱还是热的。真的，人会变的，对不对？好，人一定会变的。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这边有牧师，有传道人哈。我自己认为哈，可能是我老黄卖瓜。婚姻是我们人生当中第一个最本位的一个侍奉，它会超过你在教会、在社区、上主日学其他一些侍奉。为什么？因为你在家庭里面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大的。 所以接着这几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侍奉，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当我们爱我们的妻子，当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之后，我们就是能够将来对上帝能够交账。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懂得怎么爱吗？坦白说我们不太懂，所以我们在学，我们在挣扎，我们在痛苦。我在这几天也会跟你们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挣扎哈。挣扎很痛苦的耶，有没有人自己在婚姻当中有挣扎过的？你说我要爱我的配偶，我要爱我的孩子，我爱不下去，从来没有这样经验的。哇，那你们，我真的为你们感谢主。所以表示我们叶牧师跟这个林传道还有其他同工真的做了很棒的工作，所以没有人挣扎过，只有我一个人挣扎。你知道吗？在教家庭婚姻，自己在讲这些东西，自己在挣扎是很痛苦的啊！真的。所以，当我们生活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在信仰当中成长的时候，其实我为什么放上这个英文字 ？To live is to commit， 表示我们在生活，其实我们就是在尾声，就在操练，就不断的在思想说：好，到底我凭什么相信我跟我的配偶这几年的交往，甚至到十五年交往，我能够有确据哈，知道我接下来四五十年，我能够还是一样爱他。我现在问一个小小问题哦，你不需要举手哈。问你一个问题，你想想看，当你现在啊看到你的配偶，你还会心脏不断的跳？我不是说每时每秒哈，我说有些时候啊。或大部分的时候啊，你看到你的配偶之后，你还会心跳，还是会很兴奋的哈、哦，有没有这种感觉？哎，这个很重要的耶。我常常想尽办法去欣赏我的太太。有一次哈、哦，我讲一个小故事，这也是结婚一些时间之后慢慢学起来的、哦。我太太做事很认真，她煮菜非常专心的哈、哦。有些时候我在旁边当什么？当二手。什么叫二手？专门就是帮忙收东西的。因为学术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当太太做家事，先生帮忙的时候，太太是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这是被选的第一项的。你觉得你最幸福是什么？先生帮忙做家事，所以我很知道这一点哦。我在旁边看，帮忙清东西、收东西。哎，有些时候看一个很认真做事的人很有意思的，有几次我看他，我不小心我笑出来了。他说：“你在笑什么？”我说：“我在欣赏你啊。”哇，做事哇，很认真耶。那你发觉到，如果你看到一个你的配偶，或是不管是先生太太，在对你家里面这么认真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怎么想？你是很幸福的人，你知道吗？所以慢慢怎么样，心跳就加快，血压就加快，这就是觉得哇，很幸福，很幸福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那怎么个幸福法呢？你说人的爱总是有限，对不对？人的爱真的是有限，但是你看看这段经文怎么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罗马书五章五节到八节，来我们一起念，预备起。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很喜欢一句话。我们不能给别人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我们无法给别人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你怎么给别人爱是你自己没有的爱呢？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说哇，原来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爱人的人，能够成为更懂得爱人的人，是为什么？是要神的那边爱过来。那怎么样能够从神爱那边来呢？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圣灵能够把爱浇灌给我们。好，有些时候我看到我太太说啊，主啊，怎么会他会这样做？怎么会这么一些固执的想法呢？主啊，你给我爱，让我能够爱一下，爱着他，让我能够爱得下去。我儿子哦，他的口才很厉害，两岁开始就会变了，而且是用中文跟我们吵架的。有这事，我跟我太太哇，很容易生气。生气的时候，不是每次哈、哦，偶尔就会想到的经文。我还没有那么属灵哦，没有每次都想到，所以有些时候也是软弱。有些时候偶尔想到这段经文，就说：“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不要生气，不要动怒，不要动手。”爱不下去，好，所以就赶快跑回来神的面前，怎么样？主啊，给我充点电吧，真的。 我们这样的婚姻才能够走得下去，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继续爱我们的配偶。因为我们心里面，你看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家庭没有太多教我们的爱。哎，从小的时候，你来这可以举手了，有多少人父母亲很认真的坐下来告诉你说，哎，来，我来告诉你怎么样爱别人的，怎么样跟人相处的。哦，我告诉你这个很重要哦，将来你如果结婚的话，你怎么样跟你的配偶相处，有没有这样的在教你的？没有哦，我现在开始在教我儿子了。我怎么教他？我说第一点，你要会把自己的乱丢的东西收起来。第二点，在他七岁的时候，我们开始教他怎么洗衣服。我说以后如果你娶一个太太，你不帮忙的话，他以后一定怪我们。他还知道你的将来的，你爸爸是学家庭的，还不教儿子啊，对不对？我还开始要教他拿垃圾。我说你如果把全家垃圾，我们家大概五个垃圾，每次礼拜四如果收起来，我给你50 cent 两个 quarter， 他每次都拿不到，因为他不愿意收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对家人爱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求说主啊，你再把爱给我，因为既然这是你的应许，对不对？他没有说可能，他说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将神的爱要浇灌在我们心中，而且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鼓励大家，当你在碰到一些家庭的冲突，碰到一些夫妻之间的不愉快的时候，如果你还安静的下来的时候，你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你把你的爱给我，把爱给我，因为我需要，主耶稣我需要，给我吧，以至于我能够爱我的家人。所以上帝的爱在这里显明了，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懂得什么爱我们的家人，也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做得很棒了，上帝说好吧，那我才把爱给你。不是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不够，他知道我们不行，他知道我们常常会犯错，他说你需要我，你需要我给你的爱啊。所以巴不得我们不要把这样这么好这么好的一个宝藏放在旁边都不用啊，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好，我们来看看。所以当我们知道神对人的爱是很无限的爱，他这么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学习这是什么大诫命。什么叫大诫命？马太福音那边所说的，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神这么爱你，你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对自己最了解，不一定最了解，但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跟挣扎。神这么爱你，接纳你这个人的时候，因此靠着神给我们的爱，我们能够去接纳我们的什么配偶跟家人。但是多数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迷思？迷思就是一个什么错误的观念。我特别用绿色的，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太远可能没办法。我的配偶能够满足我的需要，有没有曾经这样想过？哇，我今天在上班这么不高兴，回来你还不体谅我，对不对？我今天这么累的，厨房放那么多碗，故意就是等着看你会不会帮我洗。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觉得配偶来满足我们。我告诉你，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这辈子一定会失望的。他能够满足你某些层面或某些事件的需要，但他没有办法满足你一切的需要。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你的配偶不可能满足你一切的需要的。所以我们才要求神把爱加在我们心中。所以因此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有挣扎的时候啊，我们要赶快求神的爱加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爱，以至于我们能够爱神，我们也能够爱人。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才有力量，不然的时候，坦白讲，你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哇，好高兴哦，对不对？结过婚一段时间又发觉怎么样？好，我现在再来问一下，在座结婚五年以下的请举手。刚刚是问你交友的话，五年，哇，五年以下的，请问你贵姓？啊？
以为是第一个问题啊，前面第一个。
在教会里面不能随便乱举手的、啊。牧师问的问题举手要赶快举手，因为大部分都是跟决志有关系的哈。好，我再重复一遍我这个问题啊，结婚五年以下的，请举手一下。好。也有一些人5年到10年的，五年到十年有哈， 11年到15年的，我快要15年了哈，结婚。16年以上的有没有？哇，很多哎。21年到25年的，21到25的，好看哦。26到30的，哇，越来越少了，现在3对4对。31年以上的有没有？31到35。36、40，没有36到40哈，所以就31到40。你想想看，结婚刚刚哇，很兴奋，很高兴，对不对？结婚一段时间，你发觉，哎，怎么好像又不过是如此？我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大家不需要举手哈，因为这如果举手的话，多半回家会吵架的。有多少人结婚之后，不管你几年之后，你曾经心里想过？哎，我巴不得我现在是单身多好。你用笑的就好，不需要举手哈。好，在你结婚一段时间说，哎呦，巴不得我没有孩子多好。我们今天这个叶牧师带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们讲说要哦，他刚刚去以色列去了2次，我讲哎呀，如果没有孩子，我们不就可以去了。一定会经过那段历史，但你怎么样能够让你婚姻当中再有能力，再有那个爱，新鲜爱，不断的爱能够继续经营，必须要回到神的话呢？我常常在教学，在讲座当中，常常告诉弟兄姐妹们，家庭婚姻方面的学术、技术、技巧告诉你的东西，那些东西顶多是点缀，但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帮助你生命当中有能力，你只有回到神的话语来。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根基，有神的爱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在学怎么沟通技巧，在学怎么样彼此互相尊敬，怎么样花15分钟，我告诉你，那就变成是非常精彩又有动力的生命了，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图画，就是把刚刚我所讲的当中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当我们知道神又完全的爱，你看约翰福音15章第9节怎么说，有没有手上有圣经的？约翰福音15章第9节非常重要一个经文哦，看看谁比较快找到，找到请你念给我们听。约翰福音15章第9节，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要藏在我的爱里。
这句话是谁讲的？主耶稣讲，因为十五章里面在讲到什么好那个什么葡萄树跟枝子，对不对？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耶稣讲到这段话的时候，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那你想想看，我们来想想看，天父跟耶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啊？什么样的爱呢？这个没有对错，讲吧。天父跟耶稣是什么样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对不对？是神的爱。如果你用圆圈来画圈圈，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圆圈的哈。你看为什么戒指也是圆圈的？如果用圆圈来画的话，耶稣的爱是个圆圈的爱。天父跟耶稣的爱是完全没有任何瑕疵，没有任何的缺乏，没有任何的错误。这是神的爱。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们。哇，你要不要这样的爱？你要不要这样的爱？用一种完完全全的爱爱你。耶稣说我用这种爱来爱你们。所以为什么当我们知道神这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圣灵可以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爱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在成长，在我们生命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懂得去爱神也去爱人的人。特别是当你自己仔细去想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神为什么要这样爱我，哦，原来这是神主动的决定。我们今天晚上吃饭才讲到神的主权，其实这是神的主权，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听过别人讲说我真的是嫁错了郎，我瞎了眼睛娶到你，你知道吗？如果真的这句话要讲，应该是耶稣讲的。你想想看，凭什么我们能够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你如果是想我们这些优点，我们有真的有到那个地步，他要从天上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吗？为什么他做的投资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爱你，真的。哦，他不是在做一个 project，OK，okay， 我就是下来完成，真的回家，不是的。他因为爱，他才能够来。 你如果有机会去想想看，我儿子还没有到那种地步哦。在座的人，如果你的孩子准备要上大学，而且不是在你们家的旁边就去上大学，特别要出远门的，你常去想，离开孩子离开你，那多么难过。你想想看，在天堂门外，当天父跟耶稣他们那一刹那要离开的时候，你说天父的心舍得吗？他知道他的儿子将来会怎么样了，但他为了你，为了我，把这个东西把他儿子摆下。为什么？因为他爱你，因为他爱你。所以当神的爱在我们心中，知道我们原本是这样的人，他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我要这样的爱，我要这样的爱，我能够爱你。所以我们知道神如此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学习说，好，主啊，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因为你是用这样子爱来爱我。我们有没有办法尽心尽心尽力尽力每天爱他？不够，但是我们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爱人如己，那横向。所以这是最大诫命。教会界当中有两个很大的诫命，一个是什么？大使命，一个大诫命。这两方面一定要去常常传讲的。我们如果没有知道神如何爱我们，我们如何回应神的爱跟爱人如己的话，我告诉你，你做大使命你会很辛苦的，真的。传福音，传福音，传到一地步你会很无力的。为什么？为什么你要传福音？主耶稣说的。为什么你说？因为他爱你，真的，你是经历到爱，自己经历到爱才知道。所以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圆圈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经历神的爱，不断的对神回应爱，不断的跟神说，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虽然我爱你还不够，但是你知道我爱你，把你跟天父之间的爱浇灌在我心中，使我能够爱神，使我能够爱人，使我能够爱我的配偶。你知道吗？上帝爱你跟爱你配偶，就像他就上帝爱你配偶，就像他爱你一模一样的，这是很微妙的，所以我们常常要去想这样的爱。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简单的方面，这是一个学术方面的研究，他说维持现有婚姻的可能性，这些例子我就不念了。有些人觉得说啊，因为我没有办法找到好对象，因为我已经投资那么多时间了，因为我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好，这是一般人的一些想法。但是我想对我们在座的信徒们、基督徒，或是还在认识这个真理当中的一个朋友们，我们要值得去思想，神给我们的爱是不一样的，丰富的，长远的，好，是值得我们一辈子去投资的。好，来，我们来看看，复习一下，有多少人结婚的时候曾经有宣誓过的？你可以举手，这个举手是很安全的。你如果忘记的话，回家可能会吵架，最好赶快举手。好，记不记得当时宣誓，不管是男士或女士，都会宣誓什么？你看看，我特别把它选不同颜色，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只有什么？只有死能够将我们两分开，对不对？好，我们刚刚问哦，在座有结婚五年以下一直到三十几年的，对不对？我们有多少次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偶尔再回来想想看你当时的誓约？想想看，哎，这个誓约是你对大家宣告的。我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比喻，全世界现在多少人？几亿？60亿，对不对？好，我们把老的、年轻的、不能结婚的全部，就不能结婚就小 baby 哈，把它分开。如果简单的数学，因为礼拜五晚上哈，算一半，好不好？30亿。30亿，我又把这个弄得很简单，就是一半男的，一半女的，好不好？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常常在想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只有30亿的人是在适婚的那族群里面，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当然这样分不一定很公平，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把它简单化，简化。凭什么在全世界这么多人，你会选择他成为你的配偶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真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从来没想过。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哎，为什么你会选他？为什么他会选你？你要想想看，这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么多当中你被选出来，表示你很棒？ 回家之后可以跟你配偶讲哦，今天这个黄老师讲，全世界有将近15亿的机会，我就选你，你好幸福哦。我太太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哦，你要不要听？她讲的话很有智慧哦。她说：“我从你选太太的事上看到你的智慧。”我再讲一遍哦，她说：“我从你选太太的这个决定上，我看到你的智慧。”那我怎么回她呢？我说：“你能够讲出这句话来说，我觉得你也是很有智慧的。”因为你有这么好的先生，哈、哦，婚约非常的严肃的，婚约是当我们跟众人宣告说他是我的，我是他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动歪脑筋，对不对？白话就是这样讲嘛，我是他的，他是我的，除了死把我们分开，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我们分开呢。我们是不是心里面真的，英文叫做 Do we mean what we say？ 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就这样想，你才是把它讲出来的？多半我们在牧师问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赶快讲 I do。 为什么？因为已经站在那边站好久了，牧师愿不愿意结婚？ I do， 赶快吧， hurry up， 好，我们赶快可以去结束这一段。但是我们要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当我们说上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 promise 的时候，我们常常偶尔会回来想一想看，主啊，我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我到底是不是在照顾他？是不是有让他快乐？是不是在顺境逆境我都愿意陪着他？哎，值得去想的。当你想想之后，你就会神就会用他的话在心中里面动工，让你知道说，哎，哪些方面你需要调整，哪些方面你做得不错，继续去努力做啊。所以婚姻很有意思的。好，我们来看看尾声的功能。尾声基本上就是人格的表现，你要在神的面前，在人面前表达出来说，不管如何，我要尾声在这样婚姻上面。我常常跟我学生，甚至我在办讲座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绝对不讲一个字离婚这个字，不管婚姻再怎么痛苦。你说啊，你教家庭婚姻，你婚姻有时候也会有挣扎，会痛苦，怎么不会有啊？也会吵架的呀。不管如何，绝对不讲离婚这个字，不管如何，绝对不动手，这两方面要求主保守。即使自己心里很不舒服，好，房门关起来睡个觉也好，对不对？要有一些想法。好，尾声是要给男女在安全的健康环境当中去享受男女之间的关系。同样的，尾声是要怎么样？两个有缺点的人，你看我写得很清楚，两个有缺点的人，其实不管当时他有多么帅，不管他当时有多么学位，不管你是在这个15亿人当中都选的那一位，他还是有他的缺点。你们要不要听我一个 很仔细的一个观察？而且这些缺点通常是在结婚之后慢慢一个一个出来的。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还是只有我观察到我自己？这些缺点是慢慢一个出来。所以我去办讲座，有些人跟我讲，我被我先生骗了。我说他怎么骗你的？他不老实。我说什么不老实？他婚前都没跟我讲他是这样。我说你有问他吗？他说我没有。我说那你怎么说他骗你呢？很多时候夫妻在没有同样一个处境当中，不会有一些争执，不会有一些冲突的。在座有些人做过父母，你们有哪一个人在还没有生孩子之后开始为了尿布在吵架的？我要买这个牌子，我要买那个牌子，有没有这样子过？没有的。通常是你有不同的角色，在不同阶段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我们自己的一些缺点，一些从家庭原生家庭来的价值观慢慢就浮现出来了。那不一定是欺骗的，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环境。所以因为两个有缺点的人都承认自己有缺点，他们愿意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们一起来走，帮助我们能够读你的话语当中来更新我们。其实基督徒生命就是这样子，不断两个愿意去学习。我常常喜欢做个很简单比喻，我觉得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夫妻生活，就是每天其实在倒垃圾的，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倒掉。主啊，帮助我，愿意把它倒掉。你知道有些人还很舍不得倒掉一些垃圾，就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子，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家讲话都这么大声的。我以前在台湾住在眷村里面，不 如果台湾你应该知道，眷村有些人他讲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这种个性的。好，没关系，那你就继续那种个性。但是如果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为什么我是这种个性啊？为什么我这种个性别人都受不了，只有我自己好像很喜欢，你帮助我。当你愿意这样子的时候， 你生命慢慢会改变的，你慢慢会改变的哈。所以委身是需要两个人一起来学习的。那简单来说，委身又有两种不同的层面，一个叫做合约式的婚姻，一种叫做什么盟约式的婚姻。美国的婚姻你来看，大部分的婚姻都是属于哪一种的？合约式。什么叫合约式？合得来就合得来，合不来我们就两个人什么说再见，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是谁的错？没有人的错，谁受害？孩子受害。这叫 no fault divorce， 很便宜的。几年前我在报纸上捡了一个 no fault divorce， 295，295块就可以离婚了。有哪一个人可以295块可以结婚的？在座有没有是单身还没有结婚的人？没有哦。好。有机会你在教会问问看，如果有个男的说我现在只有295块，我想娶个太太，他娶得到吗？但是为什么离婚变成这么便宜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消费者的心态，如果大家不高兴不喜欢，分了算了啊。那婚姻当中都是要什么？我花的时间你就要对我好，我这么认真工作辛苦，你回家你就要对我什么讲话客气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这样的朋友哈，家里谁赚钱多，讲话声音就大声；谁赚钱多，就碗就少洗一点。那你说以前男人赚钱多一点比较好讲话，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太太都不上班嘛，所以这样回家声音就很大，关门声音很大，砰！哎，现在很多很多的女士、很多的姐妹、很多的小姐们很厉害的耶，哇！我前一阵子听到我们同事讲说，他去参加一个 banquet， 别人怎么介绍？他说 This is Dr. So and So's husband， 而且那个 doctor 还是什么 director 哎，哇！他说那个同事是一个女，他说哇，如果我先生这样被介绍，我不知道我自己感觉是怎么样哎。消费者，那盟约式的婚姻是什么？叫一生坚持他的心智，就叫急或不然，不管什么事发生。我愿意在神面前守住我的婚约，我愿意，我愿意在真理上彼此互相的尊敬，互相的学习。虽然两个人还是有很多的争吵，虽然两个人还是有不同的缺点，还是有什么他们需要学习的，可是他们就愿意在一起，对不对？这是需要神给我们的力量。有没有人结婚30-40年从来不吵架的？好，不要讲30-40年。有没有人在座的我们结婚的从来没有吵过架的？没有哦，你不敢举手哦。如果你结婚从来没有吵架，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真的结过婚了吗？哪一个人会在教会里面跟另外一姐妹没事就没跟她吵架的？我告诉你，人是非常微妙的，你越亲密你就越关心，你越亲密很多事在你眼中就看不过去。哎呀，那个姐妹怎么这样做，是算了啦，反正我们也不是一家人，我们只是在基督里面的一家人。但是你看看，如果她是你的太太，哎，东西怎么丢那么乱啊，然后呢，对不对？你先生，哎呀，怎么又吃那么盐，又吃那么咸，这么盐啊。但是中国人都是爱对方的，但是我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的，就是什么？用唠叨法，知道吗？可是啊，所以要在盟约上面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去操练。为什么？因为两个人都有不同的缺点，啊，不同缺点。好，今天相依相处，我要跟大家讲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什么？第一个阶段叫做，我用这雅各书，因为雅各书是一个非常美的一本书，有机会鼓励大家去读啊，不同的。说过，他雅各书基本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读。第一个角度就是神跟人之间的爱，神怎么爱我们？你把这良人当作是神来爱我们这个人啊。第二个角度就是夫妻之间的爱，啊，讲说所罗门跟苏拉密语。 但是多数的学者，他们比较愿意从另外角度，就是从神跟人之间的爱。所以第一个阶段的爱是什么样？在雅各书二章十六节，他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起，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你看他第一句话讲了什么？良人属我，所以他的中心是专注在谁？专注在良人，还是专注在自己？专注在我。好，所以你看，上帝爱我。”我也爱耶稣，对不对？因为他祝福我所关心一切人事物，因此关系比较停留在什么感觉跟外在事件。哎，这比较像什么？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基督徒，哎，哇！我一生病祷告，上帝就听了。哇！我孩子不乖，一祷告之后他就很乖。我跟我婆婆关系不好，一祷告之后神就让我们能够合得来。我需要工作有工作，需要什么感觉？哎，感觉好像神就那么祝福你了，对不对？我们信主刚开始不是这样子吗？我最近在我们小组里面有个弟兄，他信主差不多十年左右，他说：“哦，刚开始祷告很灵呢。”我说：“什么叫很灵？祷告上帝都听。”我说：“那现在呢？现在好像比较久一点了，就是上帝不是那么快回应他的祷告。”但这个阶段的爱是怎么样？是就是说，你跟上帝觉得说他关心你，他祝福你，他保护你，他看到你的需要，所以你就来亲近神了。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换在什么人与人之间关系呢？家与良的关系是建立在自我出发点，比较是想到自己，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到底得到什么？我到底是不是有被关心？好，他到底有没有关心我？好，我现在在家里做这些事情，我已经投资进去了，他到底做什么事？这是属于第一个阶段的爱，啊，这个阶段的爱是怎么样？还是我觉得还是很诚恳的，还是很真实的，但是呢，不够成熟。在座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发觉到有一段时间，哎，我这样祷告怎么好像没有回应呢？哎，到底我该不该祷告？啊，有没有经过这段挣扎期间过？信仰会经过一段挣扎期间的。那夫妻关系也是一样的，哇！我花了这么多心血做的事，这个人好像不体谅哎，没良心的，哦。但是这属于第一个阶段，为什么？因为他的爱还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清脆的，非常的根基不是很稳固的。但是这个第二阶段是爱，是一定是什么比较真实？为什么？不然的话，怎么在十五亿人当中会选到你呢？男女之间一定会有吸引力才会在一起的，好，所以我们要记住这第一个阶段爱。那马太福音十九章这边告诉我们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这也是创世纪里面所讲的，这是主耶稣在用这个创世纪的经文来告诉我们，好，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人，而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句话神是对男生说还是对女生说？啊，男生说的请举手。对女生说的请举手。好，只有一个人举手。上面那部分应该是对男生说的，为什么？你看，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对不对？神是对亚当说的，你要去跟妻子联合，结合在一起，他要成为你的帮助的，他要成为你的帮助。好，所以这个阶段刚开始。进入这个第一个阶段的那个相依相处是非常甜蜜的，很什么，很兴奋的。我们来看看真爱跟激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激情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激情表示感觉哇，你很兴奋很高兴的意思，哦，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很多人叫独子独女，一个孩子的，有些年轻人他们结婚大概只有一年的时间呢。我读过一个报纸，最短最短的婚姻是只有一个月，一小时。他们两个一办完婚姻，好像在北京啊，一办完结婚之后，走在路上，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吵架，我怎么跟你在一起？又回去又马上又离婚了，一小时。所以很多年轻人心里讲说，要有激情，要很兴奋、很亢奋，才是什么？才是婚姻，才是爱情。那有一个研究就告诉我们说，夫妻之间烈火般的激情最多只能维持多少天？1000天。1000天有几年？差不多3年。 3年的时间，所以婚姻需要双方持续的真心对待，认定的爱来保护经营。3年的时间呢？你想想看，要怎么样让对方有这样感觉，很激情，很被爱那种感觉？你说你能够做什么把戏？你想想看，真的？好，我们可以送巧克力。有多少男人送？不是男人，有多少先生送给太太巧克力过？请举手。没有男，哦，我说先生送给太太的，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哇，四个、五个，好。送巧克力要有技巧的哦，你知道吗？我听过姐妹说，年轻的时候巧克力多收点可以，年纪大不能再吃巧克力了。这个没良心的，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竟然送我巧克力，他希望我变胖，又可能希望我血压高，是不是有歪主意啊？哎，巧克力你收到会很高兴，还有什么鲜花，对不对？是不是送鲜花？我有一次去外州办讲座，有个先生他说我好冤枉啊，平常从来不送花，有一次特别心血来潮去买花送给太太，就你知道太太有两个反应，第一个，这花是不是打折的？因为是华人嘛，他说这花是不是打折品啊？那先生说不是啊，你知道他第二句话讲什么？做了什么错事？赶快想出来吧！啊，你做了什么错事？你赶快说吧，不然干嘛送花呢？啊，那个先生觉得很窝囊，他说：“我心里面哇，想要送他花，表示我爱他，他竟然问我这两个问题，是打折的吗？还是是什么？”好，你说花，你说礼物，巧克力、钻石、钻戒，你再去带他去什么去豪华游轮？刚开始感觉很兴奋，之后怎么样？人又平静下来了。上帝创造我们的身体是很微妙的，有多少人可以每时每秒存在这种亢奋的这个状态里面？有没有人可以这样子的？他如果这样，他现在不在这里了，可能在 Duke Hospital。为什么？很容易得心脏病嘛。哇，受不了！哇哇，这么高兴呢？所以神创造我们是很奇妙的，他让我们有些时候高兴，有些时候是平淡。但是我们不能抓住我们婚姻说只有哎，为什么我现在平淡？那我高兴又去哪里的？你知道吗？婚姻是有着高兴平淡，高兴平淡，这样子才是一个婚姻的生活，不是都在亢奋的时候的，亢奋的时候都多数人受不了的。美国的婚姻为什么出这种问题？他们就一直在寻找那亢奋的那个经验跟感觉，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在美国做广告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哇，有这个新的开始，有这个礼物，有这个东西，有这个 program， 你去吧。我告诉你，追逐这些东西，你的婚姻将来一定会很辛苦的，没有办法满足的，真的。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如果只是在追求这种 passion 或者这种 excitement 的话，你发觉你会很辛苦，要去追逐那真正的爱。但是奉劝在座的男士们，偶尔还是要去买花，偶尔还是要买一些巧克力，买一些东西，但是不要每个月都是月初买花回来，他就知道了。要不预期的、不晓得的、偶尔的买点花，还有一些东西不花钱的。家里有没有那些 sticky note， 小小一张一张纸，有没有写一个 note 贴在玻璃上？那很便宜的，写着我爱你，再见，啪。但是每天不能每天写，每天写就变公式了，对不对？所以要不预期的。所以我说这是什么？这叫装饰。这叫做婚姻当中的一些技巧，可是不是它的根基。好，明天早上我在对那个英文堂会讲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教导 ，marriage builders。婚姻当中不能只有追逐这些兴奋的事情。好，所以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爱？第一个阶段的婚姻关系通常是比较什么？比较薄弱的，对不对？所以结婚第一年叫什么婚？指婚。为什么叫指婚？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叫指婚呢？那有些人跟我讲，我的结婚证书特别厚，我不怕。可能吗？结婚真的是很微弱的，所以为什么刚刚开始的婚姻当中比较薄弱？指婚，因为大家都还在摸索当中。 根据这些婚姻家庭的研究当中发现了、结婚最容易冲突，冲突最高点是几年，你知道吗？大概三年，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最容易离婚的时间是前面七年，但是它最高峰是在哪？在三到五年的时候最容易离婚，是美国的研究。为什么？结婚大概两三年之后，通常如果你计划要孩子的时候，大部分那个时候都已经出来了，对不对？有些更厉害，一蜜月完就已经怀孕了。好，所以那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比较容易薄弱？为什么你的新的角色、新婚、工作、孩子各方面的压力一来之后，如果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容易会怎么讲一些血气的话、冲动的话，所以怎么样，很容易造成破裂关系。所以教会如果要做这些婚姻方面的事工的话，一定要先着重在什么？年轻的夫妻，因为他们身上的包袱比较少。为什么？你想想看，有一次我到一个外州去办这个课程讲座的时候啊，教会这个执事就跟我讲，哎，那一对夫妻，你下课去跟他们讲话。我说你什么意思？我一去跟他们讲话，他不就知道有人跟我打小报告，对不对？我不会突然无然讲，哎，某某弟兄，我们可不可以聊一聊？那对夫妻结婚二十年了。在教会里面，弟兄可以服侍弟兄的，姐妹服侍姐妹，但他们从来两个没有一起服侍，为什么？合不来。真的，两个人有很多的服侍，但是从来没有一起重叠的服侍。教会一个执事跟我讲，你去跟他们聊一聊吧。我说你要我从哪里开始聊？聊他们结婚第一年呢，还是第十年，还是第二十年？为什么？因为关系太多的纠结了。所以，如果要教会要建立健康的婚姻的时候，趁年轻的夫妻，赶快下功夫，啊，赶快下功夫，关心他们。一方面做婚姻方面的事工，一方面做什么？信徒造就，两个加在一起，他不仅信仰受到什么造就，他的婚姻关系也受到关心了。这个一起来之后，成为教会的同工。教会有更多健康的夫妻的时候，牧者传道就有更多核心的同工。否则相反的话，牧师传道整天就在接电话，接不完，头痛。那这家刚刚灭完火之后，另外一家开始又有事情了，整天就在接这些电话，接不完了，真的。所以第一个阶段的婚姻是比较脆弱的，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也是比较微弱的。所以有些时候你慢慢去观察，有些人刚刚信主之后没多久的话，碰到一些事情，他可能没有得到一些关心，他就离开教会了，因为他觉得神没有听他祷告，他对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关心他。有些时候跟婚姻很有关系的。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不一样，你看第一句话他怎么说？我属我的良人。刚刚前面雅各书二章那边怎么说？良人属我，先看到我自己。他现在也看到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已经看到这种互相归属的，好，互相的依靠，互相归属的爱，这是不一样的耶。以前我们可能刚才想，哦，耶稣只有属我，现在你想，哦，原来我也是主耶稣的，他也爱我，这是一个很大一个改变呢，很大的改变啊。所以你看，纵使人生当中有一些不了解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愿意归属耶稣，这是很大的改变的。我虽然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主耶稣没有给我解决，我虽然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我还是有这么多困难，但是呢，我还是愿意跟耶稣在一起，我还是愿意归属于他。我今天晚上都在那边，我要换个位置，对不对？我还是愿意怎么样，把我自己生命交给他。那这跟夫妻关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我们结婚了一段时间，虽然他还不是，还没有，还有一些缺点，然后我没有改变，可是我爱他的不改变。我前一阵子看到一句英文很有意思哦，他的意思是这么说，我把它翻成中文哈、哦。他说：“虽然我并没有感觉到我爱，不是怎么样？我看我还是讲英文好了。”他说 ：“I don't feel like everything she does, but I still love her。”简单就讲说，我并不喜欢她所做的每件事情，或者每件事情都是合我意，但是我还是爱她。哎，这句话很有它的含义在耶。 虽然他做的每件事我不一定能够什么同意，或是我不一定能够让我感觉到我很什么心满意足，可是我对他的爱不改变。那这些事情并不是坏事，就是一些小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不是在靠花言巧语或是巧克力，而是说你已经把自己委身在他身上了，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在他手中，你也相信他是一个你值得一生依靠的人。虽然你们俩之间还是有很多的什么不同的意见，哎，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的，这个阶段的婚姻就稍微比较稳固了。但是不要让它稳固变成一种习惯，觉得哦，我看到你，你看我，反正就是这样，你也跑不掉，我也跑不掉，不是的，而是在这个稳固当中，怎么样继续去经营，继续去经营。因为我相信，既然耶稣说我用天父的爱爱你们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爱的潜力，有爱的本能，而且我们可以来爱我们的配偶，你知道吗？当你的配偶知道你这么爱他的时候，他会觉得他除了他觉得他最幸福的之外，我们能够带出一个什么？带出一个建造的一个能力。为什么？你把他生命建造起来。神创造我们每个人，有他的形象在我们身上，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他的计划。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彼此之间的磨合，彼此之间的这些冲突之后，我们没有忘记说，主啊，我到底怎么样来去爱我的太太，怎么样来去爱我的先生，以至于他能够成为神眼中的男人，以至于他能够成为神所要用的女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刚开始结婚也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只是我慢慢，当我在读圣经，当我在研究这些家庭的方面的这些课题时，我就在想说，主啊，你当初在创造我的太太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帮助我知道，以至于我能够靠着你恩典爱他，他能够成为走在你的道路上面完成你要他完成的。哎，相对的，我也告诉我太太，神创造我也有他的计划，哎，你来帮助我，你知道吗？我这每个 PowerPoint 他帮我一篇一篇全部看过的嘞。他在那边很认真在看，因为我太太做事很认真的，我在旁边看，我就想哇，有一种陶醉的感觉。以前没有这种感觉，以前我在讲座，他帮我看，我说哇，你怎么那么啰嗦？你不相信我讲得很好，那就叫什么骄傲啊！不要看的啦，没问题啦，学生都说很好啦。我太太就说一句话：谁会跟你说真心话的？当然是他啦，对不对？所以我就相信他讲的话，对不对？配偶会跟你说真心话的。他说：“当别人都给你掌声，当别人都告诉你说你说的很好的时候，不一定是真的说的很好。我告诉你说的不好，你真的就说的不好了。”我说：“好，继续看吧。”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说：“耶稣，虽然我很多东西我还是不了解，虽然为什么我生病当中碰到这些困难，虽然我跟我太太、跟我孩子碰到这些挣扎，但是我还是相信你爱我。”帮助我也爱你，这是一个跨出很大一步嘞。第一个阶段相处的爱是什么？主啊，我只要看到有你祝福我，我才要爱你。如果没有祝福的话，我可能就想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了。好，所以当教会有碰到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信徒、这样的夫妻的时候，要赶快为他们祷告之外，要赶快的怎么样鼓励他们出来带领年轻的夫妻们。这些夫妻们就很比较有潜力，他生命当中比较有韧性了，知道吗？他们夫妻的关系比较有韧性的，信仰方面也有一些根基，这些夫妻就要被用，被造就起来，说好，哎，你们愿不愿意去关心一两对年轻的夫妻，还在第一个阶段的，帮助他们，跟他们分享你的挣扎，分享你的挫折，你们怎么走过来，怎么靠上帝走过来，这就是门徒训练了。门徒训练可以很生活化的，可以带到家庭，带到你工作，带到你平常的生活当中，彼此分享，彼此流泪，彼此互相的祷告，哎，弟兄姐妹就被这样造就起来了。好，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当中已经比较进步了。好，那这第二阶段是什么？比较更深的一种相处。你看，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有没有想说为什么？哦，对不起哈。为什么用鸽子眼来形容呢？有没有养过鸽子的？没有哈、哦。鸽子很可爱哦。鸽子这种动物哈、哦， 我看过一些书，他写他鸽子哦，他飞的时候他只看前面，他不看左边，不看右边，他是很专一的，非常专一的。他的眼睛的结构当中没有办法让他看左看右的。所以这里为什么这样形容？他说：“你的骄傲，我的骄傲，你何等美丽！你的眼睛像鸽子眼，表示说你在这样的事上，在爱情的事上，你是非常专一的。你不左顾右看，你对于我的爱是专一的爱，执着的爱，不改变的爱。”那这边你怎么看呢？他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跟封闭的泉源。”你看这三个形容词棒不棒？怎么都没有反应？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表示什么？表示它是有归属感的，不然不会关起来，对不对？而且那园、井、泉源里面都是有什么？有生命。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婚姻关系当中，一定是要有一种什么？一种归属感，而且这样的爱情不能跟别人分享的。特别是你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告诉我们说啊，男女关系没有什么差别嘛，对不对？男生可以做一些事，女生可以做一些什么关系，反正合不来就算了，婚外情没有关系，没有人知道，不行的。你看看这边怎么形容？这样的爱是一个什么？是个有归属的，是不随便跟别人分享的，很重要的。你的生命就只能够什么？彼此之间分享的。你在彼此之间、夫妻之间分享的时候，这样的分享是蒙神祝福的。你知道一件事吗？当你爱你的配偶，上帝会祝福你的，真的。哦，我们不要一直以为是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上帝才祝福我。No， 你爱你的配偶，你爱你的妻子的时候，神会在他的宝座上面来祝福你所做的事情，因为神就是爱，对不对？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他既然爱我们的时候，他看到我们在做他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来保护我们的。下面一个经文我蛮喜欢的，他说：“你要喝自己池里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活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共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你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觉得你看到这段经文，你会想到哪些事情？这个爱是有生命力的，为什么？他是说池子里的水，它还是什么？又是活水，不是死水。还有呢，不能跟人家分享的，夫妻之间爱情是不能跟别人分享的。你说这是自私的爱吗？不是的，这是一种什么？这我把它称作叫专属的爱。我的爱是专属我对太太，对太太的。我太太爱是专属我对方，不能 share 的。Sorry， 不能的。啊，这里告诉我们要喜悦，要珍惜，要去保护，要去怎么样？要去看顾，以至于当你这样爱的时候，你的爱能够满足对方，到一个地步。你夫妻之间彼此爱，能够让对方能够满足，能够爱对方，对不对？好，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常想到，我们的爱是有生命力的，我们爱是能够成长的，我们是爱是能够进入到更深的阶段的。哎，你今天晚上听完之后，你回家也可以想想看，哎，我到底是处在哪个阶段？我是在第一个阶段呢，我还是在第二个阶段，或者是我希望我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也许你在哪一个阶段，跟你结婚的年时间不一定是那么直接关系的。我们当然希望你结婚时间越长，你能够进入到更不同的阶段去，不要只有停留在第一阶段。哇，你不爱我，我不爱你，不爱我喜欢，我不喜欢你。慢慢渴望进入到更深的一个阶段。好，第一个阶段的爱是怎么样？比较脆弱的爱，对不对？但是它有成长的空间。第二个阶段的爱是他经历过一些挫折，经历过一些挣扎之后，他还是愿意再进入到什么更深的相属归属的对方。你说是靠意志力吗？我觉得不是靠意志力。意志力在我们人很顺利的时候，在我们头脑很清楚的时候，我们意志力可以有办法的。你如果精疲力竭，你如果心情很沮丧的时候，你的意志力通常非常弱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靠着意志力来经营，我们要靠着什么？靠着上帝的话， 靠着神的应许来经营，说主啊，你既然说，对不对？我们在你婚姻当中，你蒙你祝福的时候，我继续靠着你经营下去，帮助我，帮助我，给我力量。好，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你看，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他已经愿意说，我不管你祝福不祝福我，我要把我生命给你了。这是一个更大一个突破了，而且他知道什么？他知道耶稣怎么样？恋慕、爱慕他、喜悦他。圣经上不是告诉我们吗？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从死里复活，复活他升天，他现在在干什么？他坐在哪里？宝座上，对不对？在天父的右手边啊、哦。你觉得他天父右手边，他看到你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表情来看你？他完蛋，怎么又是这个人来找我了？哎呀，又是他？不是的，你看看这边，他告诉我们，主耶稣什么喜悦我们，他喜悦我们。你看，我们要知道，耶稣，我们是耶稣所爱的，即使没有完全看到外在的祝福，生命仍然有困境，仍然愿意完全归属耶稣。这个时候，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在心里面，不是只有在口里口上啊，在你心里面，你很知道，无论如何，耶稣是我生命的唯一。主耶稣是我唯一，我自己也不是第二。你不管自己在哪里，你已经不管了。生命，我的生命有主，他是我最爱，我要把我生命交给他，我要学习顺服他。哦，他有我生命当中的主权。那这是不是表示说你什么事情都做得很棒了，在教会里面所有服事都很棒？不是的，而是你在心里面你有这样一个什么一个委身 commitment， 说主啊，你就是我的主，你是我家里面的主，你是我金钱的主，你是我各方面的主。那夫妻呢？夫妻之间的彼此爱慕，双方喜悦对方，即使有难处，即使有什么有困难，他还是愿意全心的归属对方。这个时候不是在乎到底对方爱不爱你，到底对方帮不帮你洗碗，到底帮不帮你做一些事情了，你已经在基督里面委身了。我想这样的一个夫妻之爱，在信徒当中可能比较容易，因为两个有同样的信仰，比较能够一起来一起经营。好，如果一方不是信徒的话，如果你已经达到这个阶段，也是很不容易的。你继续往前走，我相信神会改变的。哦，圣经上告诉我们，不信的配偶因着信的关系也会受到改变的。哦，需要一些时间。因此，他们在同奔天路，他们有欢笑。他们又愿意去怎么？愿意去经营，愿意去经营到更活泼、更美丽的婚姻。这个阶段不是说没有困难的。这个阶段的婚姻是我称呼它叫什么？一种非常有韧性的婚姻呢，非常有韧性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年轻比较年轻的婚姻哦，年轻不是跟年纪有关系，就是结婚时间不是很长，你发觉他们碰到一些事情，可能他们就受不了了。失业，或者是一方面有疾病，或者是孩子有一些疾病，家里碰到重大的打击之后，这个婚姻可能就分散了。第二个阶段当中碰到这样打击之后，可能震动一下，可是他们还是愿意想办法走过去。这个阶段已经非常不容易，把他们打散了。所以为什么你看在婚姻的那个时间来看，结婚二三十年，我们慢慢看叫什么银婚、金婚，结婚四十几年，你知道叫什么婚吗？钻石婚呢？真的，你能够拿什么东西把钻石打碎？很不容易哦。为什么？因为它已经非常有韧性了，密度非常高。那你怎么样能够跟你的配偶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是你平常要常常去磨合，常来到神面前祷告，读神的话语，彼此之间愿意把心打开，说好，我错了，我做错了。你原谅我，好，没关系，下次再继续往前走。好，对这件事我做不好，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原谅当中其实就是把彼此间关系要拉紧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他们有欢笑，有痛苦，但是这个生命是有很有活泼力量的，很不一样的。我现在邀请大家想想问题，在你所认识的朋友当中，或者教会界当中，有没有哪一对夫妻的婚姻让你很羡慕的？羡慕到流口水。 不用举手，你就想想看，有没有哪一对夫妻，你看到这对夫妻，你也知道他们也吵架。哦，天下没有完美的夫妻，真的坦白讲，没有完美的夫妻的。他们也吵架，他们也碰到困难，他们也有他们自己会不行。但是就是你看到这对夫妻，就哎呀，好甜蜜哦！哎呀，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夫妻这个关系。有没有认识这样的夫妻？那我再反问你们，你希不希望成为让别人流口水的那对夫妻？你希不希望让别人来羡慕你的婚姻？当你的婚姻让别人羡慕的时候，你其实你就是拿出一个最好的招牌，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有软弱的人，但是因为上帝的爱，使我们夫妻两个不断不断的去经营，不断不断靠着上帝的爱，我们能够到如今这个地步。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个小故事哦。当我住在宾州的时候，我们原本住宾州住了7年哦，后来搬到德州。在宾州的时候，我们住的那个城市有一个公司做很大很大的冷气，专门做商业冷气的，所以他们后来有那个他们在中国大陆设厂，中国大陆就有人派员工来什么来做研究。而有一次就一个先生，他来做研究之后，他被邀请到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面去。他一来之后，他发觉不太一样哎，因为他是自己一个人来，他刚刚结婚没多久，他一来就东张西望，看起来不太一样，就观察。第一次来吃饭没讲什么，他回去。第二次过一阵子他又来了，他这次来他就不一样，他就开始问问题了。他说：“你告诉我们，他问这对夫妻，你告诉我们，你们的婚姻到底跟别人不一样在哪里？”这对夫妻有机会就跟他们做见证，跟这个先生做见证。他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婚姻当中也有一些痛苦也有一些争吵也有什么。”他说：“可是我在国内没看过这样的夫妻，我很羡慕。你告诉我，就那对夫妻当场就带他认识耶稣，他就接受耶稣你知道吗？一个快乐的夫妻，一个愿意在爱里面成长、彼此接纳的夫妻，他们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招牌。”你不用穿着耶稣爱我的一个 T 恤，或是家里挂一大堆那个匾额，平安喜乐，耶稣是我家之主。那别人一走到你家就感觉到不一样了，真的。你记不记得我4月份来过？我住在那个威利跟那个雅明家，我就觉得这对夫妻是很可爱的夫妻哦。所以我今天一到，赶快打电话给他，你们好不好？他们不在家。所以我看到他们也是很让人家羡慕的一对夫妻哦。你知道吗？让别人羡慕你的是别人拿不走的东西。我再说一遍，你要让别人羡慕你们夫妻关系是别人拿不走的，他要去经营的，而不是用买就买到的。房子大家都可以买得到，只要你有钱，车子都买得到，但是你夫妻之间的爱是买不到的，需要花时间的，需要经营的，那是一种宝藏，那是能够带到天上去的。今年5月份有机会回台湾哦，我碰到一个牧师跟他聊天，他说：“你在学什么？”我说：“我学家庭。”他说：“我跟你讲一个经文哦。”他说：“哥林多那边不是讲到爱是永不止息吗？”他说他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之间夫妻的爱也能够一直爱到将来天上。虽然将来在天上不嫁不娶，对不对？可是他说你这样的爱的一个生命能够一直延续到将来的，上帝会记住的，会纪念的。我说：“哇，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但是我说很有意思。爱是永不止息的，这样的爱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它会有挣扎的，会有挫折的，会有眼泪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可不可能？可能的。约翰福音10章10节告诉我们：“我来的是叫羊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更丰盛。”所以我鼓励大家常常用这句经文来为你的婚姻祝福，祝福你的配偶。主啊，你既然说你的婚姻是丰盛的，你的生命是丰盛的，你祝福我们婚姻能够丰盛。哪些事情拦阻我们经历到你丰盛的生命？请你帮助我，让我知道我跟我配偶要学习，愿意一起去改，一起去调整。你让我们教会，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互相接纳，我要得到那丰盛生命。我常常有一种野心你们想不想听？ 我常有点野心，就说主啊，你在圣经当中所说的应许是关于夫妻的，关于爱的，我一样我都不要少掉。神，你既然说我们能够经历到丰盛生命，你既然说我们这个爱是能够让人羡慕，你既然说我们的爱是能够不断的成长有生命力的，我要，你要不要？要跟上帝祷告，上帝求，你说好，我要主啊，但是我现在有没有哪些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得到？好，当我得到这些时候，愿人从我们的婚姻当中，从我们这些家庭当中看到上帝的作为，看到上帝作为之后，他们要归荣耀给神，以至于能够吸引人来到教会，或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就能够吸引别人来问我们。好，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哦。守住一生的承诺，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或看过这电影的？没有，这是在你们邻居耶，南卡。曾经担任过南卡神学院跟南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22年的麦基肯 ，Robertson Mel Quicken， 他辞去他大学校长的职位。来陪伴他的妻子，他妻子叫什么名字？叫 Muriel。他写了一本书叫《守住一生承诺》，叫做《A Promise Kept》，翻译着很多书，而且还他们好像听说拍成电影了。为什么呢？从1978年开始，他的太太开始失去记忆了。1978年，很久哎。你不说一两天呢？当时这本书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这个已经二十几年了。这个校长说：“我既然当初在众人面前，在我太太家人面前，在上帝面前宣告说，不管他有钱没钱，不管他健康与否，顺境逆境，我都怎么样？我爱他，除了什么，死将我们分开。你看看。”他当大学校长，他又神学院长，你说他有没有钱可以请看护？我们想想看，我想应该有这资源。学校多少人，他认识的好朋友多少人告诉他说，某某某，你就把你太太放在一个24小时看护，你可以请个很好的，可以找一个很好的 facility 的。他说 no。他说过去多少年，他为我们的家付出，过去多少年他在照顾我，以至于我今天能够有这样一个地位。当校长，当院长，现在是我要来去实现我当初在婚约前所讲的誓言。他自己照顾他妻子，你知道吗？他自己照顾他妻子，他有没有泪水？有。他有没有生气？有生气，因为照顾病人很不容易的。后来这失忆症就是我们平常所知道的 Alzheimer， 有些时候会骂人，有些时候会有暴力倾向的。他愿意照顾，他说他是我的太太，他是我的太太。虽然他可能已经不认得他了，但是他还是我爱的那个太太。这就是我称叫做盟约式的爱。我们不一定要走到那个地步，拜托哦，弟兄姐妹们，你不要走到那个地步才想主啊帮助我，不要的，拜托拜托。但是我们能够珍惜我们现在有，说主啊，我要这样的婚姻，主啊，我要这样的婚姻，因为你说我们可以的。主啊，我做不够的地方，你帮助我。我信心不够，你加添我。我有时候容易发脾气，你帮助我。我最近发现，不是最近，这一两年来发现到我一个很好的方法。当我快要生气的时候，我就告诉我太太跟孩子说，我快要生气了。好，而不是只有那么冷静了。我说我快要生气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你们最好一个方法，离我远一点，不然就是我要走，我就赶快躲到我自己房间去。为什么？哎，你发觉，当人开始有一段时间分离之后，我们慢慢会冷静下来。我自己在观察我自己哦，快要生气的时候哦，通常血压会快，心跳会加快。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过？从来没有啊。哇，那你们很幸福哦。我发觉快要生气的时候，哇，心跳会变快，哇，呼吸变快，有些时候讲话开始语无伦次。那时候就是开始什么一些警告说，哎，你赶快要做一些决定了。所以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挫折的时候，但是我们心里面，真的，我们心里面还是要告诉自己说，我愿意这样的婚姻，我不要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好，当我们 靠着主的恩典，靠着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些鼓励，牧者传道人的一些帮忙跟教导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说我在第二阶段就不错。你看一大堆人在第一阶段，感谢主，我已经很棒了。我在二楼，你在一楼。然后你说我要上到三楼，我要进入到第三阶段了。为什么？如果神应许你能够进入到丰盛，为什么你要进入到次等丰盛呢？我以前在台湾，我太太那个教会的牧师，他跟我们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他说：“当神愿意给你最好的时候，你不要拿到次好就觉得你是拿到最好的。”他很多人觉得次好他就满足了，不错了，我这样很好啊。你看后面一大堆人，对不对？刚信主的没多少，还一大堆人还没信主的，比我更惨。他说：“但是我们这样就没有愿意去成长，愿意去经历到神更丰盛生命的一个心理，因为你觉得你够了。”够了，所以巴不得我们愿意靠着主说：“主啊，我要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不管我现在在哪个阶段，但是我的目标在那里。”因为当你看清楚你最重要的目标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要怎么样往前走，对不对？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要什么？望着标杆直跑，直跑啊，跑到神要我跑的，对不对？跑到主将来看到我说：‘哇，你在你的婚姻当中忠心，真是棒。’”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吧。哇，这是我这辈子真的一直在祷告的一句话。主啊，将来我要听到这句话。我现在做的还不够，但是我一直要听这句话。为什么？因为这是你教给我的夫妻关系，你知道吗？我在这边分享还不是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是我在家里面要怎么样活出来，那是最重要的。哦，神在看那边，因为在分享总是短暂的，每天生活才是很实际的。我们在神心中的地位，你必不再被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哇，你知道吗？你去看英文，他说 I delight in you， 就是神看到你，他坐在宝座上看到你，他就喜欢你，他就心里面心满意足。哎，那个是意思是这样子，他就心满意足看着你。哎，你有没有很感动啊？神在宝座上，他不是只有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就说算了吧 ？No， 他死了之后，他在上面继续为我们祷告，继续为我们祝福，而且他看到我们，他说：“这个儿女虽然他要挣扎，他愿意继续靠我往前走，往前走。我要与他同在，我要祝福他，我要祝福他的家庭，我要帮助他，我要建造他的家庭。啊，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必归于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你看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结婚那天是 很高兴，对不对？我今天不能讲太多，因为礼拜天主日崇拜的信息跟这有点关系，哦，不，很有关系啊。新郎新妇在一起是多高兴的事情啊，好高兴哦，好快乐哦。但是我告诉你，那种新郎新妇关系的喜乐啊，神说我看到你，我就是这样子爱你，而且是超过于男女之间那样的喜悦。神看着你，他爱你，他喜悦你。哎，你有没有想过啊？我告诉你，没有事的时间，常常坐下来想，我常常去想一些事情哦。创造宇宙的神，这么伟大神，看到我，他说他喜欢我，你觉得兴不兴奋？这比你老板给你说什么？The month of employee 也更棒啊！大家看到你，哦，一个表格，一个什么？为什么？因为神从他高高宝座上看到了，他说：“这是我爱的儿子，这个是我爱的女儿，那是我爱的。”他在这件事上挣扎，他竟然还是要跟我走，他还是爱我，他还是爱我。哇！主说：“我喜悦你，我看到你我就喜悦你，因为你是我的，我是你的。”这种紧紧契合是只有从神的爱里面才能够向我们显明出来的。好，所以巴不得我们要把这样的爱怎么样，要把它活化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看到我们幼年所娶的妻，我们幼年所嫁的这个先生，我们看到他，我们就心里欢喜快乐说：“主啊，这就是你给我的配偶，我靠着你恩典，我爱他就像你爱我一样。”靠着你恩典彼此相爱。当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而且接纳我们本相的时候，我们就更愿意，而且更能够，真的，我们更能够爱我们的配偶。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天天需要跟神来亲近，我们不断的跟神亲近，所以神会把他话、把他爱、把他真理交换在我们心中，才使我们有力量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 神要不断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什么坚固我们的婚姻。因为如果你看这个世代，这个世代告诉我们婚姻不需要去持守的，对不对？你看美国离婚率多高，40-50%。台湾你知道台湾离婚率多高吗？30%几。但是前一阵子我去，他们告诉我现在已经比美国高50%几。看不同城市，中国大陆也在追上来了，都不落人后的，真的，我们都在学美国。所以如果我们看外面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要接受我们现在生活的文化呢，还是我们要接受真理？圣经真理告诉我们怎么样，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这样的关系。因此我们求主不断更新我们心思意念，坚固我们婚姻的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能够更深的经历到神。很重要的，你婚姻要去经历神，也不是经历人的爱，经历神的爱，以至于能够活出来，能够经历，能够活。其实坦白说，夫妻之间有很多话可以讲的，但是我们不要回家就开始质问。好，今天晚上我学了三个阶段，坐下来，现在还早，才9:10，坐下来，你告诉我你在哪个阶段？那你说哪个先生敢讲啊？我不一定是先生问哦，不一定是太太问哦。如果先生坐下来，今天晚上我们就来一个查经，告诉我们在哪个阶段，为什么你在这个阶段？我在2，你为什么在1？你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要给彼此之间有一个分享的机会。好，没关系，你在一，好，我也在一，我可能在1.5或1.2，我昨天1.5，今天1.2。哎，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建立一个目标？好，你觉得你希望到哪里？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到2，可是我可以到1.5。好，我们一起努力。每对夫妻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可能看到周围有一些可能让我们羡慕的夫妻，但是这是他们在经营的。我们要想到我们这对夫妻，我们自己当中，我怎么样去走上帝要我走的路，你知道吗？走上帝要我走的路。好，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虽然他们让我很羡慕，虽然这对也不错，可是好，我们现在在这里，我要怎么样往下一步走，让我们婚姻关系不断能够成长，不断能够成长，不断能够更新。这就是丰盛的生命。我很喜欢这段经文，雅各书8:6-7，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你想想看这段经文，他说你先放在心上如印记，在背上如戳记。你看字面上可能看不太出来他是什么意思。我去读了一些书，他说我们在爱情要在心里面先要有这样一个什么一个决定，我要从心里面要爱这个人。为什么？因为神已经爱我了，我心里面爱他之后，我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印记，印在上面不能改变，对不对？以至于我在手背上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我在洗碗，我在割草，我就没想这个没良心的，为什么都是我在洗？没良心，又是我在割，不知道我有花粉热吗？如果你常常只有看戳记在背上，心里面上没有那种爱的那种印记的话，我们常常觉得我做好多，你都不怎么不感激，顺序错误了，要先在心里面。有那爱的印记在里面，主啊，让我深深的爱你，主啊，让我深深的因为爱你，我愿意爱我的配偶，我愿意爱我的儿女。好，我心里面有这样的爱的时候，主啊，让我的爱流露出来，在我手上所做的，我才做的有力量，你知道吗？不然的话，为什么你凭什么你愿意回家去洗碗？真的，你凭什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去之后，还愿意在家里面照顾儿女，还愿意照顾你的太太、照顾你的先生？你会累的。我可以告诉你好多好多的技巧，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做不出来的，真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技巧不能帮人，但是如果你有神的话语成为你爱的力量，成为你爱心里面的源头的时候，你这些技巧能够帮助你活化出来的。所以顺序很重要，先从心里面要这样印记，说主啊，让我能够爱你， 让我爱耶稣的印记在我生命当中，以至于我能够爱我的配偶，爱我的孩子。当我有这样爱的时候，你让我手上所做的，我去工作，我就不会觉得我赚的钱比较多，我就回家很大声，我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听我的话。不是全世界，全世界表示你家里的人哈，连猫狗鱼都要听你的话。不是的，而是你知道说，主啊，感谢你给我恩典，让我能够头脑灵活，身体健康，我还能够赚钱。好，这是目前这个阶段你给我的怎么给我的服事。好，我就认真赚钱照顾家里。好，哎，我回家，主啊，你让我还有体力，我能够帮忙，我就帮忙。不管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当我们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服事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不会计较谁做多谁做少了，对不对？你就不计较为什么每个礼拜都是我在拿垃圾，你都不拿呢？啊，为什么我赚的钱比你多，我回家还要洗碗？你不会在乎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一起经营的婚姻，这是有神在我们当中的。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歌，让爱住在我们家里面，谁会在因为爱在计较呢？爱不讲什么，不讲这 price tag 的，爱不会讲计较的。当你讲计较，那个就不叫爱了，真的。好，所以当我们常常思想到这个经文，我们就在想，我的婚姻当中，我要靠主去经营。好，我写了一个祷词哦，上帝啊，我需要你。我常常在祷告这样子，所以上帝听到我来，又来又是他。我需要你，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需要神。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跟我的什么生命的主。这不是决志祷告，是说主啊，你真的在我生命当中做我的主。啊，不是只有我在教主日学，我在师班，我在什么做主，而是说主啊，我的夫妻关系，我的金钱，甚至我的情绪，你都要成为我的主。我的心思意念，你成为我的主。谢谢你赦免我的罪，管理我一生，让我要成为你喜悦的人，而且让我有能力去爱我的配偶，以我的天路伴侣委身于主，对不对？好，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好，你愿意，你可以在神面前自己祷告。那接下来待会我来做祷告，好不好？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先要思想神对我们的爱。他的爱是无比的爱，是在加利略山上的爱，是那丰丰富富没有保留的爱，他完完全全给你。当我们领受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不配得，但你爱我，以至于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爱我的配偶。在我爱我配偶的时候，我求你来帮助我爱我自己，就像你爱我一样。好，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你若愿意的话，你可以再把你的婚姻再次的交在主的手中，现在主的手中，说，主啊，你来我婚姻当中掌权居首位，我要把我婚姻交给你。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将那完全的爱在加利略山上彻彻底底的表现出来。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何等的有盼望。你知道我们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那无比的爱，一点都不保留的为我们这个人完全赏赐给我们。主，你要祝福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能够思念你，能够爱慕你，能够一生来渴慕你，追随你。主，当我们在亲近你的时候，你说你要亲近我们。主，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会将心里的话对我们说。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靠着耶稣钉痕的手，靠着圣灵加添的给我们的爱，我们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是讨你喜悦的。主啊，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靠你得胜，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有能力，在社区当中有见证，工作能够有能力。主啊，我们不足的地方求你加添。你知道我们愿意，
我们虽然有软弱，但我们心里愿意，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在他们家里面有耶稣住在里面，主啊，有爱在里面。主，谢谢你祝福在座每一位，主，你成为他们家里的主，成为他们夫妻的主，感谢你，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